诗236首。
时代高峰，很我说耶稣，高举耶稣。灵真内三父阿爸父，天地加生生的无数耶稣，赞美我高举歌唱欢呼，主说主慈爱赞主恩典，感谢主高手我受压缩，完全顺服，举满是恩典，天堂歌大荣耀使我看见，仿佛有天使颂赞歌声，报名举高恩与之尊荣。歌声声我说耶稣，赞美我高举歌唱欢呼，主说主慈爱真挚恩典，感谢主高声我说耶稣，凡事感谢主奉献唱诗，永远跟神生命是我无依，时刻仰望主精心预备，不住地祈祷等主来时，祈祈你心心我属耶稣，赞美我救主歌唱欢呼，述说主慈爱赞主恩典，感谢主救赎我属耶稣。
好，请坐。我们唱这首诗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歌声，因为我们对神要赞美，要称颂他，因为他创造整个世界，也给我们人生应该享受的凉风活气、五谷菜蔬等等一切的恩赐，还有最重要的在这里说，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救赎。那我们今天就跟天上的国度有份了。那我们在唱的时候就在一直在复习，说我这是歌声要颂赞你。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赞美、代祷、祈求。我们赞美他的创造跟他的救赎，我们要代祷的就是教会的事工、软弱的弟兄姊妹以及自己的灵程的长进。我们要祈求的神给我们更多的恩赐来服侍主，更多的属灵知识、智慧、能力等等。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唱诗跟祷告当中能够跟神所需求的连接在一起。那么现在祷告，求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愿他的灵大大充满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在安息日欢欣快乐地来到神的圣所，来一起查考主的道理，可以让我们知道神在历史上的作为，以及他对个人侍奉与教会发展应该有的属灵原则跟神国的要求。那我们越能够充满自己在圣经的知识上跟圣灵的能力，那我们对自己的长进以及教会的发展都会有莫大的帮助。我们早上依靠主能够查考以弗所书的一章跟二章， 知道说一章里头神在太初就预备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就在主里头我们得到三个神的安排或叫做预定。那神绝对自主权，他要我们用信心跟顺服来成全他的旨意，那就会进入他的安排或他的预定。那我们如果蒙主喜悦，那我们就按着预定让我们得福气。假定我们中途来离弃，那他的预定或他的安排对我们就没有益处。所以我们就非常肯定神的绝对自主权，但是呢，我们要加强人应该以信心跟顺服来应对他，啊，这是我们主早上重最重要的一个道理之一。那我们也谈到，就是在主里头，我们可以得到，神跟人之间啊的合一。那人跟人之间，那在圣经里头以两下，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不信的跟信的，他们因信主归入基督，都成为一体，这两下合而为一了。那今天下午，那我们就接续上午所说的，我们既然在神家里头，那么这个教会就以主耶稣为房角石。房角石就是标准和先行的意思。古代的建筑，他们先以两四方的四个角落的房角石来奠基，然后就在上头，当然这样的上建。那接上去就上层接，那结构，那这里圣经所说的，我们来看第二章，神家里头的人20节，啊，而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使徒和先知都指着新约啊，神所按例差派的，像保罗使徒，或者其他，你看从使徒行传13章开始。在安提欧或在各地方都有神的传道工人见证者，那都是可以说是奉神的名讲论神国福音的人，那我们在这都称为他们是新约的先知。所以4章11节就说，神耶稣基督所赐的在教会里头有使徒，有传道人和见证人的先知，那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为了要成全这个教会所分派的不同的职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教会需要以主耶稣为先行标准者，然后以先知跟使徒们他们的教训来慢慢的增长我们的信仰规模啊。还有很重要的，这个属灵宫殿里头或房屋里头需要有圣灵，那这样的话大家借着神的道，就是圣灵，那神家里头人有这些人来帮助我们信仰的长进，所以第二章就以这样的结束。那现在来看第三章，第三章有一个奥秘的字眼，这是其实是哥罗西书也要强调的这个奥秘。为什么？对保罗来说，他知道说在以前的以前啊，福音还没有传向外邦，那神的拣选啊，也预备他们期待的弥赛亚出现，都已经成为神预定的一个经纶。那没有想到，你看，因为使徒行传犹太人的硬心，那所以不得不把本来从犹太人当中兴起的这个福音要转向外邦。那么来看使徒行传的13章，46节，184页。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理先讲给你们，就是犹太人，原来本是应当的，只是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所以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啊，这是保罗啊对硬心的犹太人、不信的同胞所下的一个宣告，说因为你们本来应该接受福音啊，相信耶稣为神的儿子、为基督，就是你们弃绝， 也不相信属徒信息，那所以我们不得不转向外邦，这是一个转捩点。所以我们说外邦的传道应该从十三章开始。那么这十三章的开始就记载，你看十三章三节到十五节，十五章的三十五节，地道的第一次的宣道旅行就在土耳其地中海的东边。那第二次十五章的三十六节到十八章的二十二节左右，是第二次宣教旅行，也在地中海，那慢慢的弄到巴尔干半岛，就今天的希腊半岛。然后第三次是从十八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一章的十六节，就是第三次宣道旅行。那保罗他本身就差派很多的工人，他坐镇督导，他帮他们祷告部署。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三次的这宣道旅行，但目标不但是犹太人，而且是外邦人。所以你看这个神工人的脚中啊，所到的地方是带的是什么福音？就耶稣基督，他的神国福音。对犹太人讲，他们所需要接受的啊，因为一神观念一样，律法观念一样，但是他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是神的弥赛亚或者受膏者或者基督啊，只要他们这样相信的话，就可以入信归主。所以他传的福音，我们叫做原始的神国福音。那这个福音很简单，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从第三节开始，保罗所传的福音内容是什么？让我们仔细推敲一下。他第一节说，我把以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来告诉你们知道，这个福音你们也领受，就是也接受也接纳了，又靠着这福音站立得住，而且能够不突然相信，持守保罗使徒们所传给你们的，那么得到这个福音就会得，因这个福音来得救。所以这个传承呢，福音的传跟接受。所以保罗他从主耶稣，从当代的工人来接受这神国福音，那他同时呢也把这神国福音交给当代所听到所愿意接受的人们，所以这样的传承下去。那他就说了，能够持住的，守住道理站立得稳的，你相信福音的必然结果就是得救得生命。那我们来看第三节以下，就是这福音的集中在谁，集中什么事情的上头。第一个，第三节说，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他为我们罪死第二个他为我们埋葬，而且第三个，第三天复活。那然后复活后他就显现四天在地面上跟门徒们相处，那他就教导，一方面安慰门徒们的心，那主耶稣也教导他们以后圣灵降临，那他们神国怎么样的奠立，怎么样的展开，所以面授提斯的这样的教导。然后他四天到了，他要复活后的升天，那就回到这个天父的这个荣耀里头，就叫做高举进入父神的荣耀。那么因为耶稣的名，万人要靠着得救，所以万口要称颂，万膝要跪拜，就像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到十一节所说的。所以耶稣今天成为人类的救主，那我们传的这个福音就是耶稣的受死复活然后升天，降下圣灵，那差遣我们这使徒来传这神国的福音。所以福音就是有关乎主耶稣跟他要建立的这个神的国度那在这个地面上准备好了，将来主再来的时候，那永远的属灵的天国就是那些配得救的人的份了这是我们所看的福音的大致内容。那么现在请翻一下福音，什么叫福音？好消息那我们英文就说 Gospel 这神或者好的那个一个宣称，一个昭告啊，一个彰显。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有几个描写，就可以说你用这几个描写就清楚福音的特质。那请来看一下，请看《使徒行传》十三章。那看第26节，保罗的，他的那个叫做使徒信息啊，他起来先表扬他的信主啊，他为什么信主啊？信主的内容是什么？这是使徒的信息。那请看26节一句话说，啊，弟兄们，亚伯拉罕子孙他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啊，一个犹太人，一个是外邦想归于犹太教的敬畏神的人。那他们要明白什么？这个救世之道，就拯救世界的道理，拯救世界的神的道。那再看第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晓得这赦罪的道，啊，道理能够把人从魔鬼、黑暗，啊，跟罪的权限里头拯救出来，叫被拯救。所以你要相信福音的话，你就会得到赦罪，啊，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13章有两句话说，你信的福音是救，来拯救世界的，是来赦罪的。那我们早上也提到，这赦罪是跟赎，耶稣基督宝血赎出来的赎字啊，跟耶稣的流血，我们洗礼有关系。再看一下。那以后呢，一直在传扬福音，外邦人也相信，也接受道理，神迹奇事显明，啊，当然有逼迫，当然有艰辛万苦，所以要忍耐，要坚持到底。但是福音照样展开了，这是一直的记载。那么再翻下去，翻几章就可以看，譬如说我们来看第，18章。他来到哥林多，很多人就相信，那他就一直在靠着主在异象中得到这壮胆勉励，说不要怕，只管这样的下去。所以我们看他的行径哈，你看我们再翻回17章，然后接下去，请看17章，他在雅典啊，就刚才说已经到了这个该亚，就是。到了在18章的哥林多，那现在在17章的前头，就是很出名的在亚略巴谷。那在这雅典的道路中，你看这个18节那里，在雅典的街道中，那保罗传讲的是耶稣跟复活的道啊！记住，刚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赦罪，那现在讲的耶稣，耶稣的名，耶稣的行迹啊，耶稣的神性，还有他复活的道理。那么17章就有一段他对外邦人见证，人要信的，就是神是独一真神，不是偶像啊，不是雅典街道上的神话的天神啊、海神啊。或者是像其他的这种战神呢、就是日月星辰都有神，其实但是不是的。那他们应该来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请看31节。所以复活的道理，用耶稣的复活跟门徒们他们亲自的体验，那耶稣亲自的启示跟带领，复活道理是非常鲜明的。那么18章，我们再看下去了。到18章的时候，他们就要接受神的道，好，神的道。那我们这些细节，就是说，连那些热心的那个信宗教的人，也都要进入到那个保罗所传的神国福音。好，那这样下去，我们看到保罗一直在这个地中海世界的传道。那我们一直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简单来讲。赦罪道、复活的道，或 或者是光明的道，这都有的。还有一个就是让你能够进入神的国，这生命的道理，就生命之道，或有时候称为主的道，有时候称为神的道，有时候称为神国的道。所以我们福音所早上说到的是得救的福音，真理的道，真道，主的道，神的道。那这个道的字眼就是神的话，大巴尔，神的话。那再来呢，主耶稣是那个道，道怎么说是那个道，是主，是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个道。那再来呢，变成我们在传讲当中的一个原则，一个规范，或者是一番的一个体系的有关论，谈论神的事，也叫做神的道。所以你看起来，我们讲福音是主的道，是讲神、讲主、讲得救、讲生命、讲如何讲得到天国福分那样的道理。所以这个道是很奇妙的一个字眼呢、啊。有时候是翻成话啊，有时候翻成主耶稣本身本体，有时候翻成道路啊，应该遵循的原则或者说那个规范，是这个道路途径。所以我们看的这些，就原来我们信的道理啊，就是主耶稣给的，神所赏赐的，它是有关我们灵命方面的，有关将来归属的啊。那听起来又有一番活泼有功效的神的彰显啊，又可以体验的，又可以传述的啊，这都是天国的道理，有关于神跟罪跟救如果进天国的一番的道理。所以我们这样起来，我们信的道理可以就简单说得救的福音、真理的道啊，或者叫真道这些。那我们现在翻回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这里提到一个奥秘的字。那这个奥秘啊，我们再念一下，三章的五节说啊，我神啊将恩赐给我，就把你们所关切你们的职分，就使徒传福音的职分托给我。第三节，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就好像我从前稍微写信给你们过的，你们念了就知道我从前那写信跟你们说的福音的奥秘彰显在哪儿。那现在他继续说下去，你们如果真的明白福音的道理的话，那就能够知道我如何的晓得这个基督的奥秘。所以福音的奥秘你就能了解基督奥秘。然后这基督奥秘是什么呢？以前的世代，就是使徒以前的世代，犹太人本身的这个世代没有办法了解。那既然刚才说过，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六节说转向外邦，外邦人也要同得福音的这个恩典，所以开始了解。原来犹太人以为说神的恩典只给他们，他们是天之骄子，他们有真理的规模跟知识啊，这个神恩不外溢不外流。但是现在却能够彰显出神不但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所以这福音是普世的。那这样的话，现在开始了解以前世代没有人知道的。那现在请看五节，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请看，有三点啊。借着基督，借着福音，犹太人跟外邦人同为后世天国的继承人，产业，属灵产业继承人，成为一体，就是教会不分种族、社会背景、不分身份等等，他们是一体。教会手足了，就你是手脚身体的一部分，而且同盟应许。当然，你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可以看到的神应许是什么呢？从属世来讲，这应许迦南地。应许他们的这种国运昌盛啊，平安约里头所说的，利未记26章3节到13节， 在平安夜的内容所说的利未记26:3-13，的一切属地面上的安居乐业、丰盛，啊，或者是圣战能够得胜等等的福气，那这应许会得到。但是在新约我们看到的神更大的应许，就是我们要得应许的圣灵，还有天国的福分，啊，就是更大了。那另外神应许给你的恩赐啦，或者其他在生活日用上属灵方面的祝福呢，神愿意的话也会赐给我们。所以连外邦人也会跟犹太人选民一样的得到神所要给的圣经上所说的这些福气，最重要的是圣灵跟天国的应许，他们也得到了。所以这个是奥秘，也是让当时的时代了解。那你再看第九节，那再从第八节看起，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就是他很谦卑了。其实他腓立比书三章他很有成就的，可他很谦卑说我卑微无比，然而主耶稣给我这个恩典，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所以道理啊，是应该是有内涵、灵性方面或属灵这方面的丰富性，所以不是这样的，好像小细捐长流的这样小流细流，它是一个洪流，内在是灵命永流的，不是只有那个好像只有微小的那种无力气的表现。所以这个丰富性是指神的道理丰富性，属灵的丰富性。那保罗也知道神的奥秘，啊，现在他虽然不配，但主耶稣交托他这个使命。所以说，你看呢，他交托的使命要叫众人，就第九节，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里头的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十节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都知道神百般的智慧，那么这是主耶稣所要在主基督里头所定的旨意了。所以你看到基督的奥秘等于福音的奥秘等于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等于神里头的奥秘，那神里头的奥秘是借着教会，是教会的奥秘。所以福音基督，神教会，哦，那这样的话一个循环。所以你假定能够了解你懂得福音的奥秘的话，你知道基督的奥秘，你懂得基督奥秘的话，你知道教会的奥秘。因为教会是从主耶稣这个身体构成有机体的，是活命的。那你要说这个也是神在运行，所以你看起来就是奥秘的一个连环性。而且呢，你要问说神里的奥秘是什么呢？除了教会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请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节，我们看下半句，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在悟性中了解上有充足信心，知道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好，所以我们对神的讨论，基督论呢，教会论呢，救赎论呢，这都是相当丰富的。所以你看到保罗很清楚福音带来的结果，就是说外邦人跟犹太人在神家里头成为一体，那同有应许得到天国的这个继承权，属灵产业的继承，那他们同盟应许当中已经就实现了第二章所说的两下合为一体，神跟人合为一体，人跟人信跟不信，犹太教跟外邦的因为信都入信成为主的一体家庭。所以第三章的重点请记住福音的奥秘。那有时候我们就说奥秘怎么解释呢？好，有一个很好的解释，请看罗马书的11章。保罗讲了一大堆的道理以后， 就是当时一章的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关系以后，他不得不赞叹神这丰富深奥的这种奇妙的旨意。那他怎么说？来看十一章三三节，222页，身在神丰富的知识啊，是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取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那以外，以后就引那个以赛亚书40章的话，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是谁先给他？是神后来偿还？啊，这样表示说不可能，没有人在神之先，没有人在神的智慧之上的。啊，他是万物之主，啊，他是智慧能力，啊，所有的源头。因为36节，因为万有指天上地下超时间空间以及时间空间的一切的一切，都本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也愿荣耀尊给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啊，丰富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办法看到他的断绝，他是永远长存而且不源源而来的。他本身又非常深奥啊，深而玄奥，它又非常高远难测，它有时候又非常的这样难以理解，因为的确你说不出来。那这个奥秘呢，你也觉得是伟大，啊，也是神的能力跟智慧的彰显，那你最后就说：“哎呀，折服了，赞叹了，拜服在神这个大能跟无可比拟的伟大跟奇妙之下。”所以有这样的了解，你才会想到说：“哎呀，我们所信的道理，的确是奇妙、伟大、高远，啊，深沉，啊，非常难以解释，但是又不得不赞佩，来拜服在神的大能之下。”所以福音呢，假定我们不是只有这样的看字面，我们思考整个得救的道理。那使徒他们怎么把神的道这样彰显？那怎么把他们的体验写在书上？那你信仰是跟他们连接在一起，你也会参与他们活动，非常活泼生动的那个神国福音开展的场面。啊，这是我们在今天应该互相勉励，有没有进入到福音或基督，或者说教会或神里头的奥秘？有的话，你就会开始什么叫做刚才所说的赦罪的救世了、光明了、复活了，啊，这些的道理规模里头来。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章。那现在我们当然就知道说，保罗要我们知道奥秘以后呢，要心里的内在的我，内在的那个你的存在要刚强起来，所以使神的信望爱在你里头的呢可以增长。会发展，啊，这是在前面一段后面三章的勉励。但是我们现在要谈很重要的第四章，就是接续第二章所说的：一，神的美好的旨意在主基督里头的，在天上地下人跟神之间、人跟人之间得到合一的道理。那今天也看到基督徒的团体，不管是主内的或者其他教外的，有没有达到合一的地步，你就可以检验。请看一下，我们先从对内来讲，对内来讲，当然我们就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跟第三章，有讲到这些孩子们，就是还是信徒们，还是像婴孩一样啊，没有长大，那他们都是分门别类，啊，血气结党，啊，就不像话的。那保罗就谴责他们，好像属灵没有长大，而且血气，啊，没有用基督的心为心。那这个原因在哪？就个人的私心呢，啊？啊，个人的我，个人的以为是，必定是这样的，自以为是，啊，必然的必。哦，或者自己的意见超越一切，啊，以仁义代替神的旨意，哦，或者是说习惯就这样子， 传统是这样的，叫固然的固，那都不肯改。所以我啦、必啦、或者义啦、或者是固啦，就不要有。那这样就开始看到教会里头不会纷争，这是人方面的努力。可是我们最重要一点，请看第四章，请看第四章。我为主来被囚的劝勉你们，就是他监狱的书信的，说到他被囚禁嘛。那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跟蒙召的恩来相称，信心跟这行为啊，名号跟内涵要一致。那你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和平安和 shalom 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看，仔细检验这个经文哦。一个做人，你人家比如说来学社也好，或者是那个神思沉思冥想的地方也好，一个心要静。定静中悟道，定静中来修炼，好，那你慢慢的明澈，慢慢的人就会越来越谦卑，就把自己在一天一天的就要排除出去，把自己排除出去，意念排除出去，甚至把天下也排除出去。为道日损，损之又损，到最后你哎呀，只有主的道理，没有自己。那这样的话，你就开始说，那我为什么在教会里头，或者在信仰的团体里头，有这么多分门别类，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人意代替神的旨意，那就是在这里了。因为没有谦逊，没有温柔，没有忍耐，没有耐心，没有宽容，并不坚持圣灵要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虽然说有圣灵祷告，也会有圣灵的声音啊，讲论也有道理，但是呢，做人方面他没有遵照神在圣灵里头所赐合一的心的缘故，所以合不起来，还有纷争，还有不长进的地方。这是从内部第一步来说的。那现在我们来看底下这里第四节描写有几个重点，这里头一二三四的一有几个呢？我们唱的跟现在对外了哈，刚才对内合一，圣灵合一的心。那对外，我们常常看到基督徒，尤其在校园团契，那些基督徒也说，咱们不谈交易，咱们不谈敏感的事，我们来谈大家共同的信望爱啊，耶稣基督。讲来讲去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老生常谈了，就是那些，所谓的这 cliché， 就是已经陈腔烂调了，这样的话大家都没有什么感动，都讲表面的。但是真正要讲，我们应该在福音上头哈，主耶稣的道理应该有两面。福音有它的普世性，叫普遍道理、普遍真理，用你的理性、你的良知啊，共通的这常识可以判断是非的，就叫做普遍性的道理。那这道理方面来讲呢，就是福音的道理来讲呢，神爱世人呐，然后人要相信主了，人应该要发起热心啊，要做慈善的事啊，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话大家都会说。但是福音不是只说普通的道理，爱人的道理，爱神的道理大家都会说。那问题就主耶稣常常很强调的说，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我是很严肃的、很严谨的来说，那就是他要表明除了人生道德伦常以外，要行善事当做的良心良能该做的事，还有一个要进入天国要走的道路，比如水灵重生啊，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耶稣讲的有关得救方面的，就有他这个福音的特殊性啊，我们在讲道理的时候，这两面都要兼顾到。 普通校园团体讲普遍性的道理，可是我们也要讲特殊性的道理。那这普遍性道理在哪？我们来看第四节一下。身体一个，身体一个，圣灵只有一个，还有一个指望，一个盼望，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神，还有七项。所以基督徒在谈说我们教会应该合一，和教派合一，或甚至天主跟这个新教要合一。那其实在这个人间呢，这五六十年来很多的教派在做 ecumenical movement， 就是说做在教派合一的运动，可是神离貌合而已，就讲普通。因为个人其实啊，人有这个属灵的傲慢，或者他为了自己的位阶了，或者他的地位了，或者他的利益了，不肯舍弃他自己的那个本来认为不对的，他们也不肯来离开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构成很大的障碍。但是愿意服从主的道理的人，你看呢，有几个可以让他们合一。一个特殊性方面呢，就是你要有一个信，这个信就是犹大书所说的共信之道，就是使徒信息。彼得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到十章所讲的道理有六段，那么以后使徒信息保罗在使徒行传后头的到二十六章也 有至少有六段，也在讲怎么得救，所以 有空查一下。那使徒信息所讲的，你只要这个一直的真的把握到，而且去愿意遵行，这个一个得救的道理，或者共信之道，共信可以得救的道理，那自然而然你就是神要你合一的第一步了。再看第二个，你说你有一样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得救的信仰的话，那就随着第二步是一喜。一个共同的有效重生赦罪的喜。那有一次在别人一个教会啊，你别的地方啊，那他们就说愿意洗礼的有没有三种方式，一个点水礼啊，一个是那个象征性的洗，那还有一个水池的洗。所以那一个教会就固然是为了顾及到他们个别叫传统的洗礼方式，就说好吧，有这三种模式的洗。那这个不合经训呢、圣经说我们要大水洗，我们要合着圣经的主耶稣跟使徒们，或者今天跟我们真教会同在的这样的方式，那你可以看到神迹，可以看到医治，可以看到神的荣光，看到主的宝血在我们洗礼场，那你就会赞佩说是的，这洗礼有功效。那假定是象征性的，或者是一种宣告式的，那不合道理。所以我们要说，你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有重生，有效的这个赦罪的洗礼，这是第二步。假定是了，你再得第三步，一样的圣灵。所以你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一体，就变成神的羊。在各个地方，虽然说地缘接触不容易，那你会在主里头，不分时间空间，成为主的一体的身体了。所以你有机会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到二十七节，讲到主基督是元首，那其他的是身体，那就是大家变成主的，不管手、然后脚或器官或各种的肢体。都在主基督的一体里头了，也就一体的精神跟一体的实践。那我们这样的话，一信一喜，一个灵，自然而然就不要说什么教派，你就是真教会了。那其他不必说，你有一个主，大家说阿多奈阿多奈洛洛洛啊，阿拉阿拉一个神，图汉图汉一个主，大家都会说。你得救我也得救进天国，那他们也有这样的希望啊，但实质上要主认可才可以。所以这样说来，一主一神跟一个盼望， 不管有没有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谈跟教派合一或跟其他基督徒在和蔼的谈论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们真的一个信仰，真正得救的福音真理的道，一个就是得到是真正的重生的喜，赦罪的喜，因为耶稣宝血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留下来，在一个圣灵，在一变成一体，一主一神一望都是一样的了。所以这样说了，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这谈到神跟人合一，人跟人合一，这是主耶稣的救赎，那神早就预备了。那么现在反观呢，我们真耶稣教已经100年了。那你看看，我们大概5、60年前就信主，到现在。那你看，有的是10年、30年，有的是5年、2年、2、3年。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真的相信和真的认识，真的能够体会到这神道理的奥秘，而且切身的愿意去为主来工作、来传福音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要问，我们天天来聚会，但对圣经的知识为什么没有长进？啊，这个也就要问了。原来我们都附托着要传福音，但是我们在福音真理的道就要加强，要深入，而且能够朗朗上口。人家说你10条10大信条怎么说？你应该会说。你怎么证明你所信的道理是真的？应该会说。啊，这样是我们互相勉励了。那这样说来，我们的第4章的重点就是合一，就主基督里头的外邦人跟信主的人都会归到一体。今天有人要到真教会来，啊，那有很多应该归入到主这个大牧人之下的，那他途径是什么？你的合一的道理就在这儿了。一心一喜一灵，再来一体。那这样的话，我们不但说在圣灵合而为一的内在，大家没有说彼此。那天父的工作，主耶稣也说，说现在你看9章30节跟38到38节的马太福音，这个也是给我们警醒。9章35节到38节。就是大家注意到的，说主耶稣哈，30节，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因为会堂是犹太人安息日聚集的，崇拜的时间地方，他就进入到犹太人里安息日聚会的这个时间，来教训他们，那宣讲天国福音。那主耶稣同时也向我们初代，我们真耶稣教的初代，神迹奇事在随着，来证实我们传的道理。那他36节，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这是主耶稣他所彰显的哈，他知道说道理要传出去，所以他在示范、实践，带着门徒。他的脚走遍各城各乡，他进入的是会堂，人多的犹太人信仰的这个会堂，就是社会跟信仰的中心，啊，面对着对象，那他开口就讲天国福音，他伸手就医治这个病症，啊，他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流离失所的人们，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很困苦、孤单、贫穷、病弱，那假定我们心都不动的话，那就有点硬实、铁石心肠，主耶稣不会喜悦。那主耶稣他眼睛一看的时候，就心里怜悯，怜悯心，是不是石头的，是肉心的，人性、人道的心，啊，所以他就不得不给一个使命。说你们呢，看到天父的庄稼，前面一片的要两种事情，要播种，要收割的两个季节，但是工人很少，而且这个工作称为天父的庄稼，不是 这个我们这个台湾的庄稼，或者美国的庄稼、欧洲庄稼，不管谁在哪个地方做的是天父的工，不是某一个单位的，不是某一个总会的。那大家要这样体认的话，就会在各个地方的发光。这是福音的普遍工作要求。所以我们今天下午查考的第三章就是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基督奥秘就是教会的奥秘，哦，神的奥秘，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再来这样的一个连环性。所以你要体会到你信的是什么。那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他们传福音的幅度，跟传福音的所谓的使徒信息，这彼得跟保罗他们见证的记载，那你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也应该如此。所以我们当每一个信徒都是有责任的。我有时候早上下午看到我们读经好像还在光复后的学国语一样，要一个字一个字念。我们比较有知识的，也应该一目十行的，就一看得很快，然后眼睛溜了五六次，你读到一章以后呢，已经其实翻了几十章的速度跟篇幅，也要学习这样子，不要停留在一个字一个字念的，才好像听到看到，这样子速度太慢，所以应该10倍以上的速度就可以更多的更多，而且要记，而且要串联、归纳、概括，而且重要的要会传说。那这样我们才不会辜负主耶稣常常让我们来聚会听道理学习这样的机会。好，愿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就到这儿。请看请唱416。请坐。这首诗有两段，第一段就是门徒还血气方刚，自以为所以可以跟主道，甚至为跟主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梦想者， 啊，可是很多在主钉的十字架的那个晚上都逃走了，都逃脱了。可是第二段就说他们经过磨练以后，能够主从上天下来说，你们还能够还情愿吗？那这些人说是的，就像当年我们的立志来跟从主。所以愿你从上头来亮光，成为我们的烽烟指引的目标，来向神、向我们的信仰、向我们的忠诚这样的迈进。所以我们是可以的，是这首诗的大意是如此。所以情愿再加上愿意加的所给的这种力量，那就要靠主。我们很多的道理可以学，那也求主耶稣让我们在大都会的信徒要不要只在普遍性，要更要提高，更要有特殊性的专门性的一个学习。那这样的话我们道理会它的生动性、它的丰富性你可以发掘出来的。好，所以愿主耶稣加添我们力量，我们就求主来真的有就学然后知不足的这样的虚心，来有方法的来求他进步了。